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虽知道我们整个的以色列国他们最看重的一样东西，当然如果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谁是基督的时候，他们所最看重的就是摩西所传给他们的整个的十诫命。当然这个十诫命对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他给我们一个的总结，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就是要爱神爱人。我相信你们都会听过，当然或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整个十诫的总纲是爱神爱人呢？但很快的就是 我提一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命前面的四条都是指着上帝的，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如果我们有真的爱神的心，我们必定会听从神，也不会去想要拜其他的偶像跟其他的一些的除了神以外的东西来求福啦，求很多自己要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十诫的后面六条是指向人的，第一条讲的就是你们当孝敬父母，然后讲到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心，我们绝对不会想要偷别人东西，我们也不会想要去做假见证来害人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一切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但问题来了，那我想问各位的是，你们要思想我们到底是爱神容易呢，还是爱人比较容易？当可能两者你们都会有想，哎呀，有些人会觉得爱神容易，为什么呢？为神不会叫我们失望，神的话语给我们怎样的应许他必定会成就。那上帝也不会说今天跟你讲一套，然后明天就改变他的主意，然后又让你很像很无法的捉摸他的心意。所以神也不会伤害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永远爱我们的。那另外一种人就觉得爱神哪里容易，爱人才容易，为什么呢？你说你爱神容易，神你看得到吗？上帝你听得到他的声音吗？你做对做错的时候，你真的能够知道上帝喜悦你还是上帝讨厌你吗？反而是你爱人的时候，起码如果你关心十个人，有两个人跟你讲一声谢谢，你已经觉得一个满意了。如果你一向来你爱一个人，关怀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可能你跟他在一起很多个月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生命有一个改变，你有这种喜乐，看到哇，这个人我为他祷告，他有所改变，他的整个的关心转变之后，你看得到的东西，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感谢主的事。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爱人可能会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很相对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人关心一个人，当然如果人有改变我们会感谢主，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很像比如说可能你的同事，新的一位同事，还是你一个新的下属刚刚加入你的公司，你是有经验的，你就哇，圣经叫我们要爱人，我们就很关心他，栽培他，帮助他，哪知道他学会东西之后就陷害你，就是在你老板讲一些你的不是，知道你做一些东西不够理想，他就跟你的老板打报告，打小报告，然后就是让老板就是讨厌你。所以你就觉得哎呀，反而是我爱人被伤害了。所以各种的说法都有，可是我们却要知道我们这个爱神跟爱人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爱神可以讲很多，爱人也可以讲很多，但我们如果讲到爱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你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对吗？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然后刚才我们启经文也读到，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彼得三次的显现，问他什么呢？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我爱你，主就告诉他那你要去喂养我的羊，你要去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知道就算我们是要爱神，我们要听从神之后，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只单单爱神不理会我们旁边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所要可能比较多关注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今天的课题是讲到这个爱人的情况。当然我们说到要爱人，那我们的确要真的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人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要爱人，所以最直接的方法，我今天就想用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教导，他的榜样来学习怎么去关心，怎么去爱我们旁边的人。 然后第一个我们要看得到的是主耶稣他爱人不是半途而废的。我们先读一处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边告诉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整个的这个十三章的记载是讲到那个最后的晚餐，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然后他们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之后，另外一个很像下一个的记载就讲到犹大就带了人来捉拿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主耶稣知道他最后的日子快要临近了。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思想一下，如果你晓得你在世上的时间快要不多了，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看到的是谁？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们都会可能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图画。那我 绝对相信，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要快要离世了，你不会跟你的家人说，哎呀宝贝，我很像上个礼拜我跟朋友买的那帮朋友买了 一包鸡饭，他的那个三块半还没还给我，我离开之后你要给我拿回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吧。那种小事的心，哎呀我昨天我答应人家 我太太对不起，我答应你，我说我要跟你们，可能新年要到了，我帮助你这次大扫除，我现在做不到了，你自己找人来帮忙吧。我相信一个人真的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不会被这种琐碎的事情来就是一直想着的，他必定要做最重要的事情，要见他最亲爱的人。可能如果他是有孩子的，有 孙女的，想要见他们最后一面，还是交代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人生的一些的道理，还是怎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现在要离世之前，这边讲什么呢？他是要爱他的门徒，并且那些属于他的，他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是他要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主耶稣真的是愿意，就是他所爱的人他愿意爱到底，就算他要离开世间之前，他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好让他们能够真的是明白主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既然神所爱的人，上帝是不会就是离弃他们的，即使他要离开世界之前，上帝还是依然的要爱他们。那这边可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字，刚我们所读到的是属于主的人。今天我们知道上帝不是每个人都拯救，这个是一个事实。有些人是上帝会拯救的，有些人是即使上帝爱他，他们也会拒绝上帝，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那如果说我们如果要跟从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是不是说我们有些人我们需要爱，有些人我们不爱呢？当然这个我们不可以说啊，我只要爱一个人不能够爱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是上帝要拯救，上帝还是上帝讨厌的。但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只是人，我们不是神。可是我们等一下我在第二点会提到的是，我们有四种人，我们可能要多关注一下我们要爱他们的。可是我们既然讲到这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既然他是上帝，他知道每个人的心，他知道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就会可能离开他，甚至他也直接告诉彼得，你三次会否认我。然后他知道全部他所爱的人反而是那些法律赛人啊，教师，很像明白神话语的，反而是那些人要控告他，要伤害他。所以主耶稣他知道谁是要真的是 敌对他的。并且不单是主耶稣，其实我们看整本的圣经，尤其是这个旧约，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上帝是一直关怀他，爱他们的。可是他们很多时候是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背逆上帝，跑去拜偶像啊，就是不听从神的话的。虽然他们屡次这样的去违背上帝，上帝还是爱他们到底的。所以同样的，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真的爱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爱我们身边的人，可是不一定说那些我们爱的人就一定不会伤害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反而我们最关心的人反而给我们伤害的是最深的，对吗？因为如果你对那个人的感情不好，你爱他也可以，不爱他也可以，他不 伤不伤害你，你都不觉得一回事。可是你最关心的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配偶，你越爱他， 如果他叫你失望，你反而是得到的受伤更多。可是我们这边很清楚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记住的是，上帝是非常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所以这个也教导我们，我们是不能够靠自己来做爱人的事情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在约翰一书那边讲到，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为我们牺牲，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很快就会因我们旁边的人给我们的反应来失去这个动力，来失去这个爱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清楚了解的，我们能够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当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其实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一节一节来读，第二节第三节其实讲的就是主耶稣就讲到饭后吃完饭之后就有一个人要马上就要去出卖他的。可是我们继续来读的话，第四节 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我们爱人的时候必定有一些实际的一些的表现的。所以第四节就离席站起来，这个是主耶稣就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所以这个是我们都会很，我相信你们都会听过了，主耶稣洗门徒脚的整个的记载。但这个举动可以，其实我们如果要深思去查验的话，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功课。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今天不跟其他有一些的宗派，他们因为主耶稣的这个表现，他们就很像每年到了这个受难节的期间，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真的是叫人来然后彼此洗脚。可是这个是当然只是一个仪式，很多人洗完脚之后，今天洗脚当然很感谢主，可能过一个礼拜之后两个刚刚洗脚的人就吵架了，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今天主耶稣为什么他要洗门徒的脚，反正他都要死了，他都要上十字架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举动来叫门徒们惊讶呢？所以这个是必定我们要学习到的。并且我们这边讲到很清楚，他拿了脱了衣服，拿了手巾，倒了水，然后洗了个脚，然后自己抹干。这个可以看得出主耶稣是每一个细节都自己做的，他是主嘛，他是他们的导师，他是他们的一个的主人的感觉，因为他是高高在上，不单是门徒们，今日主耶稣也是我们众人的主，他的那个身份本身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你是老师，你可以叫你的学生来做你帮你做事情，对吗？他可以吩咐彼得你去倒水，约翰你去为我预备毛巾。洗完脚之后，就算他洗完脚了，他说 OK 你们自己去洗抹脚啊，可以吗？他可以吗？他是主，他是主人，他是那位有权柄的，他可以这样吩咐他的主人，他的门徒们这样做。可是他却没有，当然我们晓得主耶稣他是自己来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属灵的含义，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一个属灵的含义，但如果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又告诉彼得，如果我不这么做，你就跟我无份了。换句话讲，主耶稣他是要预表的，他只有他能够解决人的污秽，人的罪。其实这个是预表，只有主耶稣能够洗他们众人的一个脚。我们知道洗脚好像没什么，不要忘记这个是可能2000年前的这个的整个的那个犹太人他们的那种的光景，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皮鞋有袜子啦，这些他们走的路都是很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路，都是可能有很多泥啊什么，他们穿的英文叫 sandals， 一个很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露，可能他们的脚趾都露出来的这些的一个样子，那个鞋。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洗那个脚肯定是污秽的，可能我不晓得啦，可能有人讲可能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但主耶稣他要面对这些的确真正的要动手来洗，好像就代表了好像我们的罪无论多么的脏，多么的污秽，多么的不雅观，多么的被隐藏，主耶稣要洗净，他能够洗净。然后第二个，为什么主要这么做呢？他有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留给他的门徒们。你要想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逾越节用餐之前洗脚这个仪式是很 他们那个年代是很看重的一个仪式来的，而且是这个是 最卑微的仆人来做的事情，现在反而是一个最高的一个主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在当你如果是在当中的你的门那些门徒们，你肯定是惊讶的，为什么我的主反而这么做。所以他告诉他们，他留下来的榜样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看了这一次的这一幕之后，可能他们终身会记得。所以我们主耶稣他再一次向他们显明，我来了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耶稣一向来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要谦卑的，要愿意来服侍人。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到爱人，那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来爱人呢？我们是谦卑要服侍人的心吗？还是我们做的事情是给人家看的？有些人可以爱人，可是他爱人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炫耀，哦，我对这个人好，我对那个人怎样，然后想让，其实他背后他的一个动机就是想要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家觉得，哎，这个他真的是不错的一个人，很像要这样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确确不会这样做的。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是主耶稣继续告诉我们，你们真的是要彼此这样的彼此的洗脚。所以我们继续读下去这个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了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所以主耶稣他的的确确没有隐藏他的身份，我本来就是你们的主，这一点都不完完全全没有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不去行，若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教训，就是要他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洗脚。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愿意要服侍人，要愿意要牺牲自己来就是爱别人的话，那我们先要看到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你认为你是很高高在上的，你不愿意谦卑的话，你很难去爱人服侍人的。可在主的眼光，他看得到什么？他是一个主人，可是他看他的门徒的时候，每一个都是罪人。如果他不洗他们的脚，如果他们当中的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罪没有被洁净的话，他们完完全全就是会灭亡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也常常会听到的，就是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我们要爱人之前先要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不然的话，你爱人的话，如果人家不领情，你很快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对我孩子这么好，他都不领情，常常就是给我很多问题啊，先让他了，不管他了，放弃。我觉得做父母的不会这么真的是这样做下去。当然可能父母亲他关心自己的孩子，孩子不领情，还是很叛逆，还是很多的给父母亲很多的问题。虽然父母亲在嘴头上说，哎呀，不管他，让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可心底他还是会爱他们到底的。所以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教导他们，你们要彼此的要顺服，要彼此的相待，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这个是反映了我们人的一个中心的问题。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很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比较。我会比较我做的事工比较好，甚至你跟你的太太，哎呀，我照顾孩子比较厉害，我打扫房子比较整洁等等，跟我们的旁边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家人都会有这样比较的心。看到你的同事你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就会有一种比较的心。可能你看我的表现比较好，为什么老板不喜欢他，比较喜欢他不喜欢我，你就有一个妒忌的感的心就出来。所以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总是会很容易有这个比较的心。然后另外一个人的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另外一个的做法是什么呢？ 人做凡事都是先想到自己，我做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益处，我这样做能够叫我能够更出名吗？还是我看我要照顾那个人，我先看这个东西对我有方便吗？对我有这个是我的喜好等等吗？我们是先会想到自己，而不会先想到别人的。其实我们门徒们，他们也是彼此会一直在比较的。路加福音22:24这边没有写那个经文出来，门徒们起了争论。什么争论呢？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伟大？就主的门徒天天跟主在一起的3年多的时间，他们当中也在比较谁比谁大，谁能够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右边，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如果主耶稣现在不跟他们洗脚，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我就是那个最大的，我还是为你们服务的话，你们真的是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谦卑的心。可是我想到这一点，刚才我讲了嘛，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宴也好，这个餐，其实人家洗这个脚是很非常看重的一个仪式。如果你是当中的，你会觉得，哎，我们没有这样洗，我们没有这个洗脚，我们就吃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很像就得罪神？或许你在心里想，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些门徒，可是你却，哎呀，我不要洗了，我洗了就是我认输了。旁边的人都没有动，为什么要动？如果我是说，哎呀，就算我不帮人家洗，我洗我的老师的脚应该吗？应该吗？我是比较低的嘛。可不会想，如果我真的是去洗耶稣的脚，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拍马屁，想要夺得这个耶稣的一个的称赞？所以还是不要了。所以有些时候，即使我们想要爱人、帮助人、关怀人，我们也会看旁边人以怎样眼光来看我们。如果你看到某某人有需要，你去帮助他，你会感觉到，咦，不懂回家会不会觉得我有另有目的？我对他好是可能我要想要利用他还是怎样？所以有多时候我们会真的会怕人家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一个人，我们不会顾虑这么多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爱谁？比如讲，如果你是父母亲，你爱你的孩子，这肯定的。你看到你孩子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你会多想吗？哇，我帮我的孩子会被人家讲什么啊？我去跟那个人欺负我孩子，我会不会被那个人打，被那个人揍？还是等一下叫旁边的，哎，帮我把我的孩子救出来，可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什么呢？那个人跟你有关系，那个人是你所爱的，就算你自己被打，你也是会想要把他救出来的，对吗？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真心的谦卑自己来爱人的话，我们不会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当然我们人有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人的一些的不是。所以这个经文刚才我们其实经文也读到，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人家眼中的一根刺，却不看不到自己眼前的这个梁木。梁木是很大的吧，刺只是一小片的东西。换句话讲，我们很容易找人家的麻烦。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哎，这个人值得我关注吗？那个人值得我就是爱他吗？我们会先看那个人的表现如何，我们才去做出反应的。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的缺点来的。当然，这个经文也没有说那个人是完美的，可是他说那个人眼中有刺。换句话讲，那个人眼中，就是那个人本身也是有软弱的，也是有这个不完美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要只单单看到别人不完美，却认为自己高高在上，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必定要先除去我们眼中的这个梁木，先检查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有这个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身上之后，我才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去帮助人，去爱人。这是我们要先对付自己我们来做的，反而不是先看到人可不可爱，然后我们才做出反应。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讲完这一点，那我刚才说了，我们也必定要思想我们爱的对象到底是谁。那我讲这边我会讲到四种人，还是四个组别的一些人。那第一，我们所爱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就是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最亲的，可以是我们的配偶， 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等等。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其实整个的每一样的很像配偶啦、孩子啦、父母啦，都有很多的经文教导我们要怎么去爱他们，怎么去对待他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比如我这边只列列一些的例子，因为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一个习惯就是有些时候有些的主题我要预备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什么 Google search 咯，你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有关孩子的经文是什么，你就去哇列出一大堆，有关父母亲的经文什么可以列出一大堆。当然有些是我们很熟悉的，有些可能是没有这么直接的，可是你读过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其实真的很多。当然有关这个配偶的，我们常常有听到的丈夫要去爱戴你的妻子，很像如同耶稣爱你整个教会一样。我们也常常听到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等等的一个经文，当然有很多这些的。可是我们知道讲到个人关系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就是比较多 specific， 你们怎么去对待他们，怎么去关心他们。像如果讲到孩子的新约来讲，就是你们不要惹孩子的气。可是如果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去读箴言。其实箴言我读过最近也是读过一遍，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智慧，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父母，怎么去教导了孩子，怎么去 看到人，怎么成为智慧人等等。所以你们真的是看一下箴言，所以这些关系里面其实在箴言书都有教导我们。如果讲我们孩子，我们说常常叫我们，就是箴言书叫我们，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能够不处罚他们，不能够不管教他们，我们必定要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所以教好孩子的时候也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去对待你的父母亲，要听你父亲的话，要听你母亲的一个法则等等。所以箴言书都会有。那讲到对待父母，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出埃及记十诫里面，你们要孝敬你们的父母，这个是不用多说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箴言书也讲到，我们有告诉我们诅咒父母的，他是要被很像他的灯就快要灭亡的，就是上帝多么看重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我们爱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敬畏上帝的话，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翻开圣经，我们去懂得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家人、配偶、孩子、父母亲等等。那第二，我们要对待谁呢？我们爱谁呢？就是我们的邻舍。当然邻舍不单单是我们的邻居啦，跟你说哇，我是 landed property 的，我翻云500米都没有人，没有我没有邻舍。可能你有这样的条件啦，可是大多数人就是 HDB， 可是 HDB 我们住在政府主屋，可能你只懂这个人住在隔壁，他叫什么名不知道，他是什么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可是这边讲的邻舍不单是讲我们的邻居，他其实是可以指我们旁边常常跟我们接触的，可能是如果在读书的可能是你的同学，在做工的可能是你的同事，天天见面的八个小时在公司见面的，可能是你一些的外面的朋友，可能你有参加一些的活动，每个星期去可能去学烹饪，当然还是学唱歌，那边有同学有老师，这个都是你的邻舍，就是你常常有见面有接触的。那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呢？这边读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利未记19:18，这边说到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我是耶和华。这边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对待别人要，我们真的是要很像爱自己的心来对待他们。然后箴言书14:21也说到，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的，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的。所以上帝是看重我们怎么去对待人的，上帝不是叫我们就是旁边的人就是当成哎呀没有怎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的有一定的重点，但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我现在没有列出来。可是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我们邻舍呢？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可藐视他们，不可陷害他们，反而是要恩待他们，这个是这些的经文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的原则。我们不可小看我们旁边的人，即使是你的同事刚刚加入你的公司的，还是比你没有什么经验的， 上帝叫我们不要看不起他们，上帝既然把他们带到你们的身边，也必定有上帝的理由。所以我们也不用因着我们自己很有本事，我们就对别人就是觉得哎呀我比他厉害，然后就有点的妒忌的心出来，比较的心出来，这个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反而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的旁边的人，无论是我的同事也好，我的家，我的真的是邻居也好，我跟他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只是一个很表面上的吗？刚才说的嘛，我们邻居可能只是跟他打招呼，还是我们真的是要有多接触我旁边的一些人呢？我关心他们的一个的，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一些的问题，他们的兴趣，你了解多少？如果我们讲要爱人的话，我们不可能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我们关怀人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尤其是比如讲我们的同事，我们每天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一个星期可能做五天工作，一个天可能八个小时，这四十个小时，你跟你旁边的人接触的时候，你对他们怎样，他们也会观察到了，对吗？你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是在别人面前，我们是做我们的工，当然是没有错，可是旁边的人有眼睛看嘛，你平时的整个的思想，你讲话的态度，你的殷勤的程度，你的处事待人的方法，你的整个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做一切，其实我们都是在影响我们旁边的人。或许我们没有直接去跟他讲什么，可能就算我比如讲个例子啦，刚才讲到邻居，你说你不认识你的邻居，只懂跟他讲打招呼而已。如果你们天天关上门，常常传出去的就是吵架声，父母亲骂孩子的声音，还是夫妇两个在吵架声，即使你没有跟你旁边的邻居有深谈，他们也知道，哎，这个家庭可能怪怪的，整天一整天就是在大吵大闹的，还是哇，每次到了晚上八点，就是哇，你在看连续剧，八点钟的那个什么电视剧还是什么，就是开到很大声，到了十二点，可能你孩子在房间里面打游戏机的声音全部传出来，就算你不做什么，你在旁边的邻居也懂你的家庭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你说哦，以后到圣诞节啊，邻居我们这边有布道会，你想来参加，他可能就会考虑一下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整个家庭里面是很充满这个基督的香气的，对人也是很好，每次是很听传出来这是一个笑声、感恩的声音，还是赞美诗常常这样的播放，那如果你邀请的人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家庭会邀请人来到布道会，你觉得会比较成功，人成功率也高一点呢？你了解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算不直接跟他接触，你的同事也好，你不直接跟他们讲话，可是你的生命的表现是怎样的，我们会影响人。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爱人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主动去就是跟人家接触，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活在神面前，这个也是一个爱人的表现来的。所以我们讲回来，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同事当中，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常常有些时候我也是问跟我陪谈的一些的人，你在你的工作现场，你旁边的人，还是你去学习一些的课程，你知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吗？那天我们在小组也是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当然有些人说，哎呀，我的环境是很糟糕的，人家懂我是基督徒，所以每次是针对我，很多东西都是故意跟我唱反调等等。虽然如此，但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上帝会为我们施恩，上帝会为我们宣，就是真的是保护我们。但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很讨厌很反对这个基督教徒，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活在人面前真的是没有诡诈，真的是很正直的，我相信人的生命慢慢会有所改变，看你的眼光也会不同。当然最不能够做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很多信徒他们是说，哎呀，上帝是爱，上帝是恩典，可是就是他们不非那些非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世界的东西，你就想跟他们一起八卦，哎，什么东西好玩，哎，什么东西哪里有大停价，你是整天很想跟他们在一起只谈这些。还是讲以前我在工作的地方，每年到了差不多农历新年的期间，不懂，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懂了，有什么 都大奖，都都抓什么新年那个都都抓，哇，奖金可以几百万的。每次同事们都会觉得，哎，每年新年都会说，哎，我们每个人拿10块钱出来买一个多多。可是到一个地步，他们知道不用问这个人了，不用问我了，这个是不会加的。我要讲的是，我们的同事知道我们的生命到那种真的是会有一个敬重你的信仰的一个的体现嘛？很简单来说，有些时候或许你跟你的同事出去，他们可能讲，哎呀，下个礼拜我们想出去。Department gathering 还是什么的整个的 section 要出去吃一顿还是看个电影等等，如果他们知道呀，哦，你是每个星期三都有这个小组的，他们就不会选在星期三来 organize 一个 outing 的。可是如果他们真是很讨厌你的，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是星期三要去教会的，他们就故意要选星期三，了解为什么？你给人的感觉是怎样？他们是故意找你麻烦吗？还是知道你的信仰真的是改变了你的生命，他们知道你是认真的，你也是很爱戴他们的，所以他们会尊重你，选择什么东西会避开你不能够参与的时间，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思想要检讨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多思考。我听过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最讨厌的老板是这样，有些人说是女老板啊，我不是讲姐妹不好，可是另外一种人他们说不喜欢的老板是什么？基督徒老板，会常常说一套做一套，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尤其是我们在接触人的时候。那第三种，上帝要我们吩咐我们要爱的是谁？就是爱我们的仇敌。我相信你们都听过，所以这边我比较详细的列出一些经文，马太福音5: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直接吩咐你要爱仇敌。马可福音不是箴言书，你仇敌跌倒不要欢喜，他什么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看到仇敌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最终的心态，看到我不喜欢的人常常跌倒，常常针对我的人，哇，今天被老板骂 very good， 看到那个人哇，突然间他可能他开车来做工的时候，哇，遇到意外，你心里面暗求，因为他常常针对你，说哇，上帝，你真对我真好，你为我伸冤。可是这边明明告诉你，你仇敌跌倒不要喜乐嘞，不要幸灾乐祸，因为上帝的怒气可能临到你身上。其实是一个强调，我们不要不爱我们的仇敌。还有箴言书，箴言真的是很多智慧啊。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哇，你想，上帝甚至不是单单叫你不孝，现在是叫你他饿了要给他饭吃，他饿了还要给他水喝。所以，我们从这边这些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人性跟上帝的神性很多时候是冲突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我们的一个观念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可上帝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会思想，有些人常常针对我们，我们想，哎呀，叫我去爱他很难呢，我不管他已经很好了，我不要吵他，他跌倒下事，我不笑他，可是我不会帮助他。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可是现在上帝叫我还要为那个我要仇敌，他饿还要为他，他可爱，是不是上帝不了解我的心？上帝要求给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上帝很像？难道上帝不知道我的挣扎吗？我在那个人常常针对我的同事，我怎么去爱他？我们怎么去关心他？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去思想的话，如果是靠自己的话，肯定做不到了。所以每次我想到很像主耶稣他们吩咐我们真的是要爱仇敌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我们想主耶稣原本在天上不用下到人间，他来到地上是要披戴人的一个的样式，是要受到整个的试探，是要经历过疲倦、肚子饿等等。主耶稣其实是不需要面对这些的，那最后主耶稣还要被他的仇敌就是陷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无辜的，这个我们都了解。可是主耶稣为了爱我们是可以牺牲自己， 那更何况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属于上帝的孩子，我们那个时刻如果真的是上帝感动我要爱的人，我不能够忍耐一下吗？约拿记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上帝要拯救那个尼尼微城，上帝的心意是要爱他们，要拯救人。我们如果以自己的思想来想，这个尼尼微城里面的人都是坏人，我要跑走了。上帝 你的恩典太大，可是我不是神，我不要拯救他们，我自己逃跑，办得到吗？上帝不会让你成功。所以我们反而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真的对一个人有负担，可是又常常想到他怎么去欺压你，那怎么办？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咯。虽然是上帝吩咐，可是你没有那个能力，让你求主，你求主自己怜悯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靠主来得胜，来爱我们旁边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主给我们的榜样。那另外我也会知道有些人真的是从小到大是很难去爱的。为什么呢？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被家里的人可能就是对他不好，还是甚至可能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从小到大就是要自己拼夺，自己去努力赚钱，可能小学家自己去被寄放在别人亲友的家，然后常常吃到很多的苦，所以他长大的整个人生叫他去爱人很难，因为他没有受过爱，对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许也是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本身是感谢主的，是我本身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痛苦。当然我不是说我条件很好，可是我起码我真的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从一个完整的家庭长大，虽然父亲是没有读过书，可是他的整个的努力能够把我养大成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感恩的事项。当然我无法了解那些在痛苦当中长大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们的心情，可是我知道我虽然不了解，可是上帝能够了解。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也是无所不能，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是上帝无法医治的，对吗？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创伤，我们常常上帝叫我们去爱人，可是我无法去爱的话，我们也把这件事情交给主。我们主要的是面对主来做，我们要依靠主来胜过。那第四我们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人呢？就是我们要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肢体。我们教会每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这个肢体生活，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爱弟兄姐妹的心，这个本身也是上帝所吩咐的。所以我们读出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边讲到什么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很容易明白，上帝是愿意我们彼此相爱的。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经文讲什么？人家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当然说我们如果都是在主里面一起去，就是一起参加聚会也好，参加小组也好，我相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课题都是围绕在耶稣基督，围绕在上帝的整个心意，上帝的话语。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就是如果尤其是我们教会一直是强调上帝的话语的，我们很清楚的，我们有这个根基，我们已经扎根了。我们不可能相聚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讲别人的不是，我们不可能相聚的时候就常常讲到世界的课题，当然也是会有啦，我们不是机器人。现在可能有些人在一起的时候讲到 World Cup 世界杯，今晚是 Final 是吗？我本身是没有看，所以我是没有去管这个。可是我不是说我们在相聚一起一定要讲属灵的事情，一定要讲祷告，一定要讲什么属灵的话语。世界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碰一下，可以动一下，可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主要的关心的事情。我们旁边，我们每次小组相聚的时候，有些人会带出他们的祷告事项，有些祷告事项是很真实的，也不是说很他的分享可能也不是很属灵，可是我们就会帮助他改变他的眼光，让他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问题，来分析一下，这个是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嘛。我相信没有一个小组在一起是常常就讲哇，我们要怎么去投资，怎么去赚钱，要买什么万字票 number 最好，我昨天买一辆车，哇，你们要买这个号码一定出了。我相信没有一个小组这样做吧。 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如果真的是在一起相爱的时候，别人看得出，哎，这个家庭这个小组是不同。刚我讲了那个例子，我们邻居关上门，可是我们传给人家的整个的气氛怎样的一个的语，整个的感觉别人会看得到。所以我们当我们上帝儿女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必定会知道。但我晓得这个有些时候也是很有点的矛盾，因为有些家庭的确都有基督徒，可是因为教育有上有点差距，可能有些人比较追求，有些人可能是啊，主日去上教会 就好了，不用追求这么多。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的摩擦，也会有可能。可是我们知道，起码我们正式的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奉主耶稣的名相聚，圣经讲什么，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相聚的话，主必定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这边再读一处的经文，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所以这边再一次强调了我们爱弟兄的心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旁边的人看得见的，该我开始就讲了嘛，我们是爱神容易还是爱人容易？如果你旁边看得到的人你都无法爱的话，你们说你爱神，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心也会控告我们，还是撒旦会控告我们，叫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你是假冒伪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愿意要在一起要相爱的。刚我说到我们是有位的主，我们奉三个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相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主在我们当中，我们在一起当主跟我们当在一起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被主的灵给牵引，那我们彼此的这个的相爱才是真实的，并且我们有同样的命运。那天我的小组员才告诉我，才提到说，其实我们在一起相聚的一个的时间，或许比我们在家人相处的时间更长。比如讲，我们小组每个星期相聚两个小时，主日崇拜过后，我们可能聚我们散会过后，我们可能在一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交谈，这样一个星期有三四个小时，乘以一年多少个小时？有多少时候你们的亲友只是在新年才见一次面，农历新年才在去他的家才见一次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在一起的时间胜过他们，并且你在你的家庭的环境、你的亲友当中，你会把很多公司的你的心情的事情、你的公司的遇见的问题、你家庭问题，你会带出来吗？很多时候是不会的，都是隐藏在自己的。可是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很多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能够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自己感恩的事项、自己的得着、自己的一些的挣扎、祷告题目、一些软弱，能够在小组里面分享出来，叫弟兄姐妹一起扶持你、帮助你，一起祷告，看到神怎么为你开路，怎么叫神怎么为你来，就是给你帮助你，然后你有那个见证，这些是我们在肢体当中才能够看得到、学习到的。很多时候反而是跟我们家人可能就是没有这么亲密的一个的分享。当如果我讲的家人是大体上包括我们的亲友，可是我说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相爱的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讲到最后了，第三大点，那我们如果说要爱人，我们要多思考我们怎么去实际的去爱人呢？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嘛，不能够只是单单听了一个理论啊，知道怎么去爱人，可是离开这边之后什么东西都不懂怎么做。所以第一这边讲到的是真的要给人按时的和真实的一个的帮助，这个是很实际的，人都是有需要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接触的是有软弱的人，不是那种什么都很完美的人，他们的确是有需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多思考。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有一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我相信你们听过。这一个人他在路上被人家打抢了，把他打得半死了，丢在那边不管他。他遇到然后有一个人经过，他是谁？就是一个祭司，看到咦，这个人被打半死，不快快跑掉了。然后下一个人来的时候是谁？一个利未人，看到了也不管他， 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诶，这个人 被人家打抢了，被人家打到半死了，他怎样可能扶他到一个地方去，可能是一个旅店，这样然后让他在那边养伤，也把那个钱拿出来给那个管理那个地方的人，他们说，诶，如果这个钱不够，以后我再还你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人懂了神的话之后，不是看到问题闪掉跑掉，而是实际的要帮助人。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我常常 我一直在用我小组的一些例子，因为真的是他们就有分享过，就有一个一位肢体告诉我们说，他的家族中以前他本身还没有蒙恩之前，他家中有一个人是信徒，常常在他们家族当中就传神是爱，神是恩典，神是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可家庭里面有问题的发生，需要人家帮忙的话，他是第一个跑掉的。了解意思吗？就常常他们在家族当中一直称赞神赞美神，一直讲神有多好，你们要信靠神，可是当真的是家族里面有问题发生，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找不到他。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是怎样，如果讲坦白的，如果一个人只单单会说不会做的话，其实他是在阻挡福音的，因为别人看到他的样子说，我才不要信你的主，把你教到这样，可是要让你帮忙的时候找不到人影的。你讲如果你的神真的是爱这么，你都帮助我们。所以了解意思吗？我们常常懂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当中我们所接触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亲密的人，他们感觉到，他们领受到吗？那我们讲到帮助人，不要一个错误的观念，帮助人就一定是讲到钱，绝对不是。我们帮助人可以是一个聆听人他们告诉我们什么话，我们可以是一个只是单单陪伴他，在他需要的时候陪他在一起。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很忙的，都很忙，很多的忙碌的事情，可是你看到人家有需要的话，你愿意把你的手头上的工作暂时先放下，陪伴他，打个电话给他说，哎，跟你见个面，约你出去谈一下好吗，最近很像看你很像闷闷不乐。而且你看到可能很像我自己的例子，是我哥哥跟我妈妈住嘛，我哥哥没有结婚，就是常常就是照顾我妈妈，那如果他有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带我妈妈去看医生还是怎样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哎，弟弟你几时下礼拜 几号你有空吗？那我弟必定会想跟他讲，这一个日子我不可以，因为有这个聚会，另外一天可以吗？你可以安排另外一天我去帮忙把妈妈接到，可能去看医生也好，什么都好，这个是很自然会做的事情，不会一直找借口推掉他，哎呀不用紧啦，你照顾他就好。当我相信，当我也了解每一个人情况都不同，有一些人可能那个的自己很多的问题，工作的压力，自己的一些需要，自己已经喘不过气了，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来帮助人，那你也可以坦白的说。可是我讲的是大体上的我们的生命，你不可能也一年到头365天你都是喘不过气的，那你其实可以喘气，可能等你断气的时候就有。可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不可能365天都一点时间都抽不出空来陪伴我们旁边的人，这是很实际的需要。你的同事也好，你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的同事当中也不单单只跟他们讲公事，你跟你的下属只跟他们讲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他整个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哎，你现在有什么难处，有东西可以帮你吗？当然有一些工作上的原则应该要做的还是要跟他讲要做，可其他的时间之外多关怀他，关心人的心，这份我们要得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关注人帮助人爱人，不单是讲情的，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帮助人，可是基督徒不是傻子，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有上帝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所以不是说，哎呀，我要帮助人，我要爱人，同事不愿意做的工作全部我包了，亲友不愿意做的事情我来做了，你有多少时间来做，你有多少精力来做，我们不可以成为真的是被人家利用的一些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变成有些时候我们有一点的挣扎，有点矛盾，该做还是不该做，该帮忙吗还是不要帮忙，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求智慧。比如讲我们 有些人可能就很想跟你找借钱。某某姐妹、某弟兄，我在这个时候很需要钱，你可以帮我吗？我知道你有钱啊，那你得到这样的 request， 人家说你要帮你借钱，你要怎么办？帮他吗？知道有去无回的，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不帮他，他说：“哎呀，你基督徒这么尿的，跟你借一点钱，你都不要帮我，还讲什么爱？怎么办？会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智慧，该帮的时候应该帮，应该拒绝的时候也应该拒绝。”因为我们不是基督信仰，不是单单说我们要做好人而已。讲到底，其实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机会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人的时候，最近第二节讲的，我们必定要关注人得救重生的事情，这是我们爱人的一个很基要的一个的原则。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爱，可是我们不可能说我只爱他，帮助他，可是他重生得救的事情不关我的事。真正一个认识上帝的人，要顺从上帝的人的一个信徒，是不会只单单帮助人物质上的需要，却不管人家灵魂的事情的。这个我绝对相信，我们上帝不喜悦我们帮人帮到他什么都好，什么都没问题，然后跟他讲拜拜的时候他是下地狱的。了解意思吗？上帝肯定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意。当然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还是很干硬，亲友也好，我们旁边的同事也好，可能很干硬，可是你怎么去接触他，怎么用你的真心的爱来感动他，怎么让他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得到上帝的真实，这个是要求智慧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只单单帮助人不了解人，并且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没有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个彼得他主耶稣要洗门徒的脚的时候，他彼得告诉他，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因为你是我的主。然后彼得说，然后上帝跟他讲，哦，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然后彼得转过来说，哦，那你不当洗我的脚了，我身体全部都在洗，对吗？如果你们读那个经文你们知道，当主耶稣是说只有他能够饶恕人，能够洗净人。所以耶稣本身他做那个洗脚的整个的这个的动作时，他也是要强调要拯救人、洗人灵魂的罪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有单单爱，可是什么他得救的事情什么都不关注，这个是不对劲的。可能我拿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你在一艘船上面，你看到另外一个船已经沉下去，海上有很多人在那边喊救命，有些没有喊啊，这样可能他有一个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救生船，一个lifeboat， 可能他说得很舒服，他不觉得怎样。你不可能在他旁边说，哎，那边很舒服啊，哎，你的衣服干肮脏了，另外一个新的衣服丢给你。看到那边，哎，你没有食物啊，来，我供应你一点食物。还是你觉得他，哎呀，现在很像，可能他睡不着，说，哎，我给你一点安眠药，你去睡觉。你看到那个局势的时候，他在一艘小船，你不可能还照顾他这种，只单单照顾他这种物质上的需要，你必定会想办法，哎，你上来这边啊，你上来这边什么都有，帮助你，我可以给你养，给你多一点的食物啊，怎么，你会想要让他上到你这个大船上面。更何况如果你看到他下面全部是鲨鱼，你会更紧张。你慢慢跟他讲 ,Take your time, 不用紧啦。你到前面你 happy 的时候你再跟我讲，我再把你 带上来，不可能的事情嘛。如果他是你爱的人，你是想尽办法一定要把他拉上来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真是很糊涂的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你不知道什么叫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你下一分钟不晓得他还存在吗？你真的是有一个没有思想过人短暂的生命的一个的事实的一个人，你是很糊涂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根本不在那个大船上，你跟他在一样沙妈沙妈，你在那个救生船，我也是在救生船，可是两个都要沉下去，可能你不知道，你没有发觉到，所以你也不会紧张。你了解意思吗？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我们现在处境的整个的时代是多么黑暗，人们都已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已经是沉沦的，然后我们赶快要把人救上来的那个关键，你看得越重，你看得越清楚，你会越紧张，想会要多拯救人帮助人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多思考的。那最后我们说爱人的话，我们必定也要牧养人。当然我们刚才我也说过嘛，那个主耶稣问彼复活之后问彼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主耶稣他告诉他，你若爱我，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讲了三次，两次是讲喂养，一次讲牧养。换句话讲，就是供应的一个意思。什么叫牧养呢？就是把人，就是让人能够认识即可得到神的话语，让人自己从神的话语得到答案，得到力量。这个是我们继续要做的事情。当然讲这个救恩的事情是很重要，可是一个人成圣的过程也是重要的。一个人怎么去依靠主，怎么去认识上帝，来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们要帮助他，叫他能够认识的。然后当然这个牧养也包括了在他认识主与认识神话语的时候，他的眼光慢慢被调整过来，要自己看得到上帝，遇得见上帝，让他自己能够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建立起来。这个是一个牧养的工作。那牧养的工作是不是单单只有给信徒呢？你讲到牧养叫人认识上帝，这个是单单给信徒？不是。因为上帝叫我们爱，不单是叫我们爱信徒，非信徒我们家人当中有很多，我们要爱他们。那怎么去牧养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呢？同样的，他们传福音，把他们的观念眼光改变过来，这个是我们牧养我们未信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怎么讲呢？他们可能很爱世界，慢慢的就给他们一些的观念，这个世界是很短暂的，除了这个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属灵世界，你认识吗？你知道你的生命从哪来，要往哪里去吗？这个是把人的眼光慢慢从这个世界的只是单单看到这个现实世界，转变到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牧养的工作。当然这个那个人可能是需要更花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年一直要为他们操心祷告，一直要跟他们分享。可是这个是我们该我们一开始读到的，耶稣所爱的人是爱到底的，我们所关注我们要拯救的人也是应该负责到底，爱他们到底的。当然有些人还没有认识上帝的话，你要跟他讲很多，他可能不会马上接受，但你要花时间，你要不断的找机会传福音。可是要还是要求智慧，我们不可能就硬硬把人拉到上帝面前，可是他对上帝还是很多的一窍不通。我们必定要慢慢的通过智慧，通过一个时间，通过很多的耐心来要接触人，让他们真的是看得到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不同的。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真实的，那我们的生命必定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证据活出来，能够吸引人，感动人。所以说到底，若我们真心要爱人的话，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邻舍，还是我们的仇敌，如果我们真的要爱他们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去，得到上帝的教导，上帝的心肠，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那我们才能够去接触人。所以我们就算我们遇到很多不可爱的人，还是不会领情的人，我们还是继续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快就放弃，因为我们不晓得下一分钟他会不会就信主。我们每次都是在撒种，我是听过一些见证嘛，牧师很像也是曾经讲过，可能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可能他不中学他信福音了，可是他说他同学当中有不信主的，常常也是取笑他的。可是后来他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了，反而是他的同学就信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晓得上帝的时间几时临到一个人，可是我们既然已经领受这个恩典，我们旁边有人有接触的话，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帮助去扶持他们。所以愿主真的是帮助扶持带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是的主，我们旁边都有你放着的不同的一个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仇敌，还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主，我们知道每一个关系都是你为我们预定的，都是你为我们安排的。所以主，你帮助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我们也审查自己，不要常常只看到人家眼睛里面的一个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一个的良木。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整个的教导下，也真的是能够生出这个愿意服侍人， 爱人谦卑的这个的心。主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光真的是很短暂，求主你使用我们，恩待你的孩子，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手中，让主你自己来使用。主，你就把下时光交托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